欢迎大家添加深交的微信15011423855 15011423855加入越野 Talk 的微信群我们在那儿进行实时的交流和互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越 Talk 越野的越 Talk， 我是深交，
我是园子。
今天我们想要聊的话题跟冲锋衣有关，所以我们就请到了一个非常硬核的专家，据说是冲锋衣的收藏家。小吴老师可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然后做个自我介绍
啊。好，大家好，我是小吴老师啊。其实呢，我应该算是一个斜杠青年，因为我本职工作是在大学当老师的，但是因为我学的专业是地质，所以说呢，就它跟户外的关系就非常多。因为我从读本科开始就老在野外，因为你们都知道地质行业就这样了，
是。
所以说功能性服装对我来说就属于是必需品，然后研究功能性服装对我来说也就成了一个必须吧。
小吴老师真的是个老师，就我们不是说尊称，这确实小吴老师本身就是博士生导师，对吧？
小吴老师还是个摄影师
啊。是，其实我最早是玩摄影比较多一点。
说因为是地质的这个学的关系，所以对这个功能性服装的要求从开始就有。那是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把这个冲锋衣作为一个出去做考察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服装呢？
这个东西吧，我觉得跟我们学校也有关系。因为我在上本科的时候，我就经常会同学们之间就会发现，很多老师天天上课呀，包括平时啊，都是好像只穿一件衣服一样，然后我们就想知道他穿的到底是啥，然后就发现他们穿的就叫冲锋衣，才会去，就是我们就会了解这个东西，他是就是为什么他天天都穿这个衣服的，他难道说真的很舒服吗？然后后来呢，
也可能老师没别的衣服了，会吗？
对，然后去野外的时候呢，就会问，然后就是说这衣服在哪儿买的什么的，然后就比如说了解到一些三伏户外啊什么的一些店，然后去一开始其实是跟销售了解的，就是这衣服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买第一套凯乐石冲锋衣的时候是在2010年吧。然后在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我在别人眼中好像就变成了一个就一到刮风下雨的时候天天都是穿着就是这种很奇怪的衣服在校园里走的那种人。
从来不带雨伞是吗？
对，这个冲锋衣爱好者的倔强就是多大雨都不会打伞。
对，
那你为什么会说觉得就是你刚刚形容是那个奇形，就是你刚刚说就很奇形怪状，是只是因为就是下雨不打伞吗？
冲锋衣吧，其实在很多人看来，首先它颜色其实是经常是一些比如说饱和度特别高的红，饱和度特别高的蓝，克莱因蓝什么的。
对，
就这衣服在平时穿其实是挺扎眼的，但是呢这个衣服它整体看上去又感觉像个运动衣，所以就它其实跟日常的衣服
很难分类，
差别很大，就看着很另类那种感觉。但是因为在我们学校里面很多老师他平常上下班包括上课他都穿冲锋衣，看习惯了也就觉得好像这也是一种独特的一种衣着方法。
我们跟小吴老师是在始祖鸟山地课堂的时候没有过接触啊，只不过是在结束返京的时候在机场的时候被介绍小吴老师认识。我们的介绍人说小吴老师家里有无数件始祖鸟的冲锋衣，是吗？
这个研究这个户外服装多了吧，就会有点想要拥有并且收藏。因为其实我之前呢特别爱收藏相机，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收藏了很多这种胶片机。我感觉这是一种癖好吧，就是其实它是有一点病态的，但是呢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很负面的一种病态的爱好，就是它虽然是有一点占有欲过高吧，但是总体上并没有就是太影响人的心理状态，所以我觉得还好。
那我想问就是小吴老师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收藏这个冲锋衣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喜欢收藏相机这个其实有时候开玩笑会讲那个叫啥摄影毁三代，对吧？我不知道在你收藏冲锋衣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这种收集冲锋衣会毁两代这种的感觉吗？
那我觉得还好，因为说实话我感觉它并没有太影响我的这个日常生活或者怎么着的。因为对我来说，如果你把一个收藏作为一个长期的爱好的话，你并不会出现那种比如说我短时间之内透支很多信用卡然后咔买一堆，基本上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你基本上是说我比如说你列一个 list， 就是你比如说你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款式，你觉得这个款式你想要，然后你就自己比如说把它先列出来，然后等哪一天碰到合适的价格了然后你就买，没碰到你就等。就是如果你真正把它当这个长期的爱好的话，其实你就不会 说出现那种啊，短期间之内一下把钱花光啊，就是这种情况，我感觉是没有这种情况。
听懂了，就是总得有一个自己的 list， 然后按照这个再去一点点去找到你想要的那种充分意义。
就是真正收藏的人，他不会就是说着急着说我一下就是说买很多很多很多，
嗯，
他都是慢慢来，慢慢来，就是时间很长的积累。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你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或者契机，把从收集就是相机变成收藏冲锋衣，还是说其实这两条线在并行？
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我收集胶片相机有那么一个阶段吧，我觉得，主流的一些相机其实我已经收齐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20几几年的时候，胶片突然涨价，涨得特别猛。然后呢，胶片市场好像就突然就有点冷了，你就感觉好像玩这个的人就突然一下少了很多，因为相当于是你的拍摄成本增加了嘛。然后呢，我就有一段时间就减慢了去收相机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我总觉得就是说，我不研究点东西我就觉得闲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要研究研究点别的，就不知道怎么就转到冲锋衣上了。反正这个也是一个我自己还真没想那段时间有什么心路历程。
对，我觉得如果你可能细想，我总感觉总会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原因的，就会有一个 moment 说觉得，哎，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收藏收藏，就是这种感觉。
但是我还真没想过这个事儿。
那在你这个长久的收藏冲锋衣的这个历程当中，尤其是像你是针对始祖鸟这个冲锋衣这个品牌来做收藏，你有没有发现它越来越贵？
说实话，我感觉就是在之前哈，就是始祖鸟不是特别火的时候，比如说我看上一个东西吧，比如说我在国外网站上看到，然后那时候反正也没人炒作，也没什么的，就是价格就挺正常的，就是一个中古服装应该有的价格。然后呢，你就可以，比如说啊，我就把它买下来，觉得也没什么代价。现在呢，就是感觉好像买的人多了，这个商品它的这个价格，它是很明显随着就是供需关系在改变的。就我就感觉这个东西就有些东西我特别喜欢的，我也不能说是就是
敞开买，
连那个什么眼都不带眨的，然后就买，长得确实挺猛。
那你像你说像这种冲锋衣，你喜欢的点是在哪儿呢？
有一些款式我是觉得它的设计我比较喜欢，像始祖鸟有一款它那个叫响尾蛇，就是因为它的拉链是斜的，就是它的拉链最顶端它是在你的耳朵下面那个位置的。那这样一个衣服它的设计初衷呢，其实有两个，为什么要这样设计？一个就是说在滑雪的时候很多人反映他不希望他的下巴会贴到一个冰冷的拉链，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然也是一个独特的设计，所以说呢，就是因为这两点原因呢，就设计了这样一款服装，并且一直保留下来，一下出连续出了十几年。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挺想要把这些经典的设计给留下来，就是以自己的收藏这种方式。这些其实这跟那个收藏相机有点像啊，因为收藏相机其实就是那些老相机，说实话，你现在技术来看它没有那么先进，但是当你真正去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人他一点也不笨，他造出来这个东西，他虽然说他电路系统没有现在成熟，但是机械系统比现在要精密的多。我也就是想把它给留下来，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吧。
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发现真的还蛮有意思，就是你可能通过它的这些特殊的一些小就是小精巧的设计，能说出就是怎么讲，就是你自己能感受到说，就像你讲那个时候人其实他并不笨，就说明其实他还是就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他可能就对于这件衣服到底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去用，我觉得在那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有一个画像了。
对，
那其实
很疯了。
对，那我觉得就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问小吴老师，就是到底什么是冲锋衣，就是在你研究这个过程当中，收藏过程，你会有没有，可不可以给我们讲讲，就是在你看来，比如说冲锋衣它被设计出来的这个初衷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是这样的，那个我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去考过古哈。冲锋衣这个概念只有中国有，其实国外它不叫就没有专门的就是说对应冲锋衣的英文。就是国外的话它会比如说就叫做outdoor jacket， 就是说户外夹克。然后呢户外夹克这样的一个品类呢，实际上它不是只包含我们所理解的就是说这种一个很单一的东西，它其实在以前有很多种含义。但是现代的冲锋衣，就是说现在这种单壳式的防风防雨并且透气的这种，其实出现的时间并不是特别早。据我所知的话，最早最早也只能追溯到比如说70年代，上个世纪。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人们如果去户外爬雪山或者什么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还需要依靠一些动物皮毛制品，或者说是依靠一些比如说很奇怪的东西，像借鉴那些比如说北欧的 啊，这种海盗用的那种什么帆布啊，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材料去登雪山。真正的就是说，在七十年代，就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有了这种，就是说用复合面料，或者说是用一些高科技面料做成，它能够满足防雨并且有一定透气能力的这种衣服。然后呢，他们其实老外也没有专门给它起一个名字，反正就把它归到这个户外夹克的这个范畴之内的。咱们国内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会叫冲锋衣呢？我感觉它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很多时候这种衣服它是用于你在登顶日，就是去往峰顶去冲的过程中。它为什么叫那个峰，就是山峰的峰呢？就是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用途，所以给它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但是具体为什么就是说它一定要就是自己创一个词儿，其实我并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词儿，我也没查明白到底是哪个品牌创的。
对，我的猜测可能我觉得因为是一个音，就是音转汉，就可能方便于大家读或者大家念，就是很多，就比如说很多他会给这个品牌来到中国，就这个东西来到中国，他会专门起一个名字，就比如说我们女生用的什么小黑皮儿、小黑裙儿，就类似这种，我觉得可能是方便于就是市场上叫吧，我的猜测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对，
对，
我觉得冲锋衣这个名字其实它是不合适的，在现在看来它也是非常不合适的。它这个名字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以用途或者说以功能为那个命名方法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挺奇怪的。其实说实话，就是它并不能形容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你觉得它应该叫什么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小吴老师说它就应该叫 Outdoor Jacket。
我觉得如果你非要就是说给它起一个名的话，我觉得倒不如直接就比如说以它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硬壳或者软壳来命名，我觉得这样都要比那个要比冲锋衣的名字要更贴切一点。因为硬壳的话就是摸起来硬一点的壳嘛，然后软壳就是摸起来软一点的壳嘛。
那其实像您刚说的那个硬壳软壳，其实就是我们还继续叫它冲锋衣的话，那其实就相当于是把它按照使用的场景已经进行一个分类了，对吧？
没有，其实硬壳软壳的话，我觉得更像是就是一个像类似于比如说户外夹克这样的一种就是中性的这样的一个名字。但是冲锋衣的话，就是因为冲锋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说
一个特定场景
加名词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短语，就相当于是你把它的使用功能给做成了它的给放到名字中间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不利于就是你准确的去说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比如说一个静止的一个不带感情和就是它纯中性的这样一个词儿的。所以我觉得你倒不如就叫它硬壳或者软壳得了。因为有些时候大家也搞不清楚，就是说比如说有些人你跟他说冲锋衣，他第一下意识会觉得这是一件硬壳，但是很多品牌在宣传的时候把他自己家的软壳也叫冲锋衣，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毛病。但是呢，他就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名字的问题，导致就是会产生非常多的混，就是大家的认知的
混淆，对不对？
连通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出现在比如说你在购买上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误解。
对，就很多人他比如说听别人讲说冲锋衣它能防风防雨防水，然后他看到一个品牌说它是个冲锋衣，结果人家品牌定义的这个冲锋衣呢它软壳也叫冲，结果他买回来之后发现不防水，那就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
虚假宣传了又变成。
对，但是呢冲锋衣这个东西它到底应不应该是单指硬壳呢，其实是没有人规定的，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整个概念是非常混淆的。
我们从硬壳软壳这个层面去做分类的话，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还有那种超轻的冲锋衣，会有一些因为轻量化的需求，越野跑啊什么快速穿越，
对对对，
穿越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多的分类吗？就
是目前的话，我这么说吧，就是目前的话，我见国内或者说是国外品牌在国内，不管怎么样，就是你看到的产品宣传口径的冲锋衣，实际上已经非常混乱了。它除了软壳硬壳之外，很多时候它把夹棉的，就是夹科技棉的硬壳，甚至夹羽绒的硬壳，就是那种硬壳羽绒冲锋衣，它也把它叫冲锋衣，就相当于它已经包含了太多的这种啊各种类型的服装，反正就是它包括三合一，它也叫
三件套，是吧？
对。就是这个就怎么说，就是很那个什么。但是像你说的，就是如果说硬壳的话，当然我可以去给它进行一个细分，比如说呢它是用于这个，就是它是更专注耐磨的呀，还是更专注轻量化的呀，就是它可以有这样不同的这种特化的这种硬壳。
那像你说的有这种专门是是强化它这个耐磨层面的这个属性的冲锋衣是有这种吗？
有，就是外层尼龙表布比较厚的硬壳，它一般就是以耐磨和耐用作为自己的一个特化一点的。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这种特殊的场景使用的或者是特殊功能的强调的冲锋衣类型？
有啊，比如说当然这里边我要先说一下，就是说我所说的硬壳，就是大家理解的，就是包括业内一般公认的，当你说它是硬壳的时候，指的就是它是能够防雨防风和透气的这种，就是我指的这个防雨指的就是说几乎能够完全防雨，这个才叫做硬壳。然后软壳的话就是并不能完全防雨，就比如说中雨或者是多少的这种雨淋个十分钟，它表层的防泼水层失效以后它就会渗水，那么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软壳，业内其实一般都是这样认为的。这个定义说清楚之后呢，就是说硬壳的话可以比如说以它表层极厚的这种尼龙表层来特化，然后强化它的耐磨属性，也可以比如说用一些透气性特别强的防水透气膜，比如说 Gore-Tex Pro 也有专门针对透气性进行强化的这种这样的一个更细分的这样一种 Gore-Tex Pro 膜。然后呢包括像 Drywind 它就是说透气会比别的防水透气膜要好一点，这是针对透气进行特化的这种硬壳是有的，然后也有专门针对轻量化进行特化的，比如说越野跑的人可能有一些老越野跑人他可能知道，就是有一种这种越野跑的这种外层服装叫黑皮，为什么叫黑或者叫漆皮，就是因为它看上去就像是一层皮。
对，
这种东西呢就是一种没有附加外层甚至说也没有附加内层，而只用一层单层的 Gore-Tex 膜来制成的这样一个既能达到完全防风防雨和透气又极其轻量化的这种特化的这种服装也是有的，反正就是它会有各种不同的这种细分的这种加强点吧。
所以我刚才说的那种适合快速穿越或者是越野跑的那种超轻的冲锋衣，在您的这个逻辑里边是属于硬壳的一个细分的，对吗？
对，当你说越野跑，就是你是完全用它来，比如说山地突然，比如说有雷阵雨哈，然后你希望你身上完全不会就是受到雨水的侵袭的话，那你带的一定会是一件硬壳，所以它一定是完全防风防雨的，或者说起码它能够在比如说八小时或者十小时的这种中到大雨之内，它不会被雨水侵彻。
哎，那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就是不同场景，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我是觉得可能是在去年才新有的一项运动，就是大家常讲的那个 fast hiking。 就如果是我们要类比，比如说 fast hiking 的运动场景跟越野跑这个之间，包括跟就是正常的 hiking 或者徒步这种场景来说的话，那我们如果在选外壳上面会进行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区分？
我如果让我进行排序的话，它对轻量化的需求应该是越野跑对轻量化需求最强，因为很多时候越野跑的这个硬壳呢，你是
太重了，
想办法把它塞在比如说腰上或者塞在腰包，或者是你尽量要携带的轻嘛，因为你跑得远。然后呢，其次呢就是对轻量化需求就是 fast hiking， 然后再其次呢就是徒步。就是这三个运动，我觉得就是对轻量化的需求是越来越弱的。就徒步的话你并不需要就是说一个极度追求轻量化的，因为极度追求轻量化就必然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它一定不会特别耐磨，甚至很多越野跑的这种硬壳的话，它的表层尼龙只有 13D， 甚至说像刚才我说的那种就是那种黑皮，它压根就表层没有尼龙，它就是一戳可能就破了，树枝一刮就破了，但是它是为了追求极致的成绩而诞生的，所以说呢就是它已经过于特化。轻量化我觉得可能是它们的一个区别，然后因为轻量化跟耐磨性实际上是有一个负相关的，所以说它们的耐磨性上也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徒步的人他可能会希望就是我买件冲锋衣能够用很多年，
那当雨衣用，
耐用性和耐磨性一定是考虑的一个点。
小吴老师，你刚才提到 D， 就所谓的那个 D 具体是指什么呢？
就是纺织这个外层表布所用的尼龙纱线的粗细，就是单尼数。
那现在就涉及到这个它材料的一个结构问题。你还刚才还提到了 Gore-Tex， 像这种防水材料，除了 Gore-Tex 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防水材料，你能不能跟我们就是分析一下这个冲锋衣的材料的结构啊？
冲锋衣的话我们常见的话一般你会看到在商品宣传的时候会有所谓的 3L 和 2L， 其实就是 3 layers 和 2 layers， 就是它是有三层结构或者两层结构。它们的比如咱们就拿经典的就是三层结构来讲，因为最常见的是三层，它一般外层呢是有一层用尼龙或者聚酯纤维构成的这样一层表布， 这个表布主要起动作用是什么？起到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起到一个耐磨的作用。所有的抗刮还有抗磨都是靠外层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有些品牌它比较喜欢用聚酯纤维，有些品牌比较喜欢用尼龙，但是现在大家比较公认的是尼龙的性质可能会就耐用性可能会好一点，但是聚酯纤维它的色牢性会稍微好一点，就是它不容易掉色，就是这个意思。
嗯，
然后呢第二层呢，也就是紧接着在这个表布耐磨的表布下面呢，就是防水透气膜。这个防水透气膜呢有非常多家品牌，比如说 Gore-Tex 就是做防水透气膜的，比如说这个 Dermizex， 比如说 Drivent， 比如说 Futurelite， 其实本质上它都是一种防水透气膜。这个膜它有一个重要的性质，就是它是可以让水蒸气从内向外透出去，但是呢它可以几乎完全阻挡水分子从外向内渗入，因为它的孔径大小刚好是介于水蒸气的分子大小与水滴的大小之间的。再往里呢，就是所谓的三层里边最里面就是贴着身体的那一层呢，这个东西呢就其实是很复杂的，因为不同品牌不同厂商它会采用不同的这个内衬，我一般叫它内衬，就因为
内衬可能好理解一些，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
内衬的话就是说它是有时候它是会挨着你里边的衣服或者甚至挨着皮肤的。有些内衬呢它是以静音柔软作为自己的一个卖点的，比如说那个叫 CKNIT 叫 CNIT， 那个内衬呢就是一个静音柔软作为一个卖点的。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内衬呢，它是以它的能够快速的把汗液导到你的那个就是防水透气膜为自己的一个卖点的。反正就是这种内衬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然后这个就是经典的三层的这个结构，虽然说它是三层，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的时候它只有一层，因为它是完全被压合在一起的，甚至有些时候这三层总共加起来可能也就一张 A4 纸那么一个厚度，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不会太关注，就是说它真正里面的结构。然后呢，那个刚才我还说它是有两层的，一般采用两层的，它会有两个目的，要不然就是它是为了极度的减轻重量，它省去了内衬，相当于它的膜会直接与你的里层的衣服接触，或者说它只用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薄的一个内衬，几乎没有，只稍微保护一下中间那个防水透气膜。这个呢有时候也叫 2.5 层，就是 2.5L， 这是有些品牌弄的一个概念。这样的话它能够减成重量。然后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它不需要内衬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比如说硬壳的棉服或者硬壳的羽绒，因为它里面实际上直接跟它接触的是棉或者是羽绒，它并不需要里边那个内衬呢能够保护这个防水透气膜，所以说它也会设计成二层。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在选购硬壳棉服和硬壳羽绒服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经常是二层的结构，不代表说它偷工减料，因为这样 2L 的结构的话有个好处，就是你的透气会变得更好，因为它毕竟没有那个内衬的阻挡。你比如说你的身体的这个汗液，你可以从比如说你这个棉服的棉透出去之后直接就接触到防水透气膜了，这样的话效率会更高一点。这个就是我觉得一个冲锋衣的结构的一个概述吧。
我之前有过一些穿冲锋衣的经验是穿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里面就掉皮了，就碎了，那个就应该是所谓的两层对吗？
那个的话你要看，如果你掉完之后你看到还有一层白色的膜在那儿，就是白色的东西，那就说明你掉的是内衬，
掉的是内衬，然后中间那个白色的是膜，是吧？
对，那个白色那个膜，其实如果你拿一些很旧的、很老的冲锋衣，比如说你把它剪开，你会能够把这三层剥离开的话，你会发现中间那层膜，它真的就是一层膜，它有一定的延展性，你可以拉伸它。
我要试试，去研究
一下。花一个最贵的剪哟。那我其实有个问题想问，这个是我遇见过的，就是我的那个冲锋衣可能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它的外层反而会有一些那种就是颜色可能不像原来那么深，就它会有一个区域，比如说反白。
反白的话，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之前挺好奇的，然后呢我研究了挺长时间，然后我发现这个反白呢，它可能很多情况下是你的那个外层的尼龙它被有一些部分被磨碎了。当你这个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吧，你看哈，这个冰它是透明的对吧？
对。
但是雪花就是白色的，为什么呢？是因为雪花它的微观结构实际上是很细的冰晶，中间夹杂了很多空气，所以说 当你这个外层它被磨损了一点之后，它就有很多这种比如说尼龙啊这种颗粒它附着在表面，它就不再是一个光滑的表面，然后它对光的这样的一个反射就会跟普通的就是说没有磨损的时候就不一样，它就会泛白。
科学原理。
但是我其实之前出现这个泛白，我第一反应是在想我是不是就是磨到哪里了。
对，你就是磨到哪里了。
但是呢它又不是很明显的有那种比如说你刮蹭到哪些地方挂出来那种痕迹，它就是一小块那种，而且其实那个明显程度可能你要在灯光或者阳光下能感受到，说这个衣服的颜色其实不像原来那么均匀啊。
对，是的，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叫 fading， 就是老外的直接翻译过来叫褪色，但是其实不是褪色，它其实就是一种磨损。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这种磨损对于一件衣服，比如说它对它本身原有的不管是防水还是透气来讲，它是会有一个区域性的，就比如说就这一块可能它就是，就我只是极限状况，下雨的时候就这一块可能就湿，里边就会湿。然后
它那个就是说外层的尼龙的磨损并不会影响它的防水性，但是呢它会影响它的聚水性，就是荷叶效应会减弱。
所谓聚水性具体是指是停留在表面吗？
就是、让表面的水变成水滴滚落下的这种性质就是聚水性，
就会降低这个聚水性
对
吧？
对，它磨损之后，因为那个其实你看它最外层是尼龙，但是它外边其实还有一层叫做防水涂层，那个防水涂层因为你都磨到尼龙了，防水涂层肯定磨没了，所以说呢它会影响它的聚水性，你这个时候你的那个一下雨什么的，那个它的表面就会涂得很均匀那个雨水，但是它并不会渗进去，因为中间还有膜呢。
但是其实对于防水涂，就是防水这个涂层来讲，我们现在是可以用一些就是化学性的东西去帮它做一些补
充
补救的，对吧？
可以补充。对，
那这个补充我想知道说，就是首先我其实想问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防就是冲锋衣的这个防水指数我们应该怎么去解读，就比如说它数字越大，就比如说2000、2万、1万等等这种，是不是数字越高就代表它的防水性越好？
对，是这样的。但是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就是你会看到不同的厂商它标的那个差别很大，但是用户的感受却可能跟他们标的可能是甚至或可能会相反。就是因为首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防水指数，它有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它到底是国标呢还是日本标准呢还是欧美标准呢，那它并没有准确的说明。除非大家都拿国标来对比，因为国标是有国标的测试方法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它虽然说是比如说防水指数有可能很高，但是不代表说这个面料就一定就是说它你在户外真正徒步的时候它就防水真正的强，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水并不是它直接渗进去的，而是被压进去的。比如说你背包肩带下面那个位置，如果你在雨中走的话，很多这个老驴可能都会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肩膀它会往里渗水，那个水是水分子被你的肩带压进去了，它并不是说衣服它不防水。所以就是说防水的话它也是怎么说呢，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标准的，然后个人体验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理论上冲锋衣如果有了中间那层防水膜，它是可以100%做到防水的，是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不会有任何的那个厂商他说我这个东西能够完全防水，它一定会有一定的时间积累效应，就是当时间超过一定时间之后它会渗。一般的测试标准我跟你们说一下你就明白了，就是比如说我加上8000毫米的水在这个膜上，在24小时之内渗出的水小于等于3滴，那么它的防水就是8000，这个是国标的测试方法。所以你可以想象，即使是国标的测试方法，也不是说这个水珠加上去它就完全不渗水，它也渗了3滴呢，对吧？
所以这个
时间长了就更不一定。
其实这个测试的方法其实就是个压力，是吧？就跟压力
净水压，就是拿个水柱在上面压它。
而且我觉得这种测试方法其实是非常极限的，对吧？你就想
它只能测净水压。其实像我刚才说的，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屁股坐在雪上，或者说你背包肩带压迫，它的压力是远远大于净水压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净水压是不适用的。所以就是这里边有很多阴谋诡计，就是这个意思。
你刚才就是聊到那个结构的时候，说它是有外层的尼龙，中层的防水，底层的内衬，它这种结构是始终是这样的吗？就是它有没有过一个什么进化或改变和变好的这么一个过程呢？
其实最早的话，在防水透气膜出现之前，压根儿就没有这种复合结构的衣服。但是你想，就是说，假设说你是一个发明了防水透气膜，并把它应用在服装业的人，几乎你可以确定的是，大家都会沿着这样一个路径，是因为这个膜它非常脆弱，你必须要里外各加一层，否则的话它就破了。
对啊，
所以三层结构是最简单、最容易被人想到 的一个技术方案，
就实现起来可效率是最高的。
它没有什么别的那个，就是说历史，就是说我先试试两层的行不行，那都不用试，那肯定不用试，那都很容易破的。
我这么听下来，我感觉这个三层的原因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保护防水和透气啊，就要保护中间这个夹心层。
对，就为了保护那个膜，其实贵就是贵在那个膜。
我们刚才其实聊到了那个什么，聊到了防水这个系数。因为其实在人的下意识的这个认知里面，是觉得防水和透气应该是个矛盾体吧。
对啊，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气孔来想的话，那你想吧，你透气就
透气肯定漏水啊，
不能有孔。对，但
是
你又得防水。
就是你像我就拿 Gore-Tex 来举例子吧。 Gore-Tex 防水透气膜的话，它一般据宣称的是就是这里面有个背景知识啊，就是水蒸气的那个水分子大小是远远小于那个水由表面张力形成液态水的这个大小的，就是因为它们二者的直径差别非常大，所以说当你的这个孔介于它俩之间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又透气
又
防
水，
就相当于它是一个筛子，这个筛子只能让蒸汽过，但是不能让水滴过。
那如果什么，如果是你在游泳的时候，它就应该是还能透气吗？还能，我就说一个极端环境啊。
对，你这个问题说的很好，就是透气的话它必须要就像是你各种化学的这个扩散一样，你必须要两侧是有浓度差的，就你必须得比如说你内侧的潮气确实比外侧多，你才能往外透。如果你外侧全被水堵上了，那肯定不透了。
那我有想到另外一个，我只是突然间想到这个话题，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女生之前很喜欢买，就是类似那个叫减脂服装，就是它这个是不是就只是相当于就是完完全全只会让你透气，但是把就是刚因为你刚刚提到内外水的这个原因，它就把汗和有这个东西就全部都隔绝在这个衣服之内了。
你是说就是像雨衣一样是吧？
啊，对对对
对，雨衣很闷，就是因为它完全不透气嘛，
就塑料袋，就把塑料袋穿在身上了是吧？
对，就是你穿个塑料袋。其实人的那个汗液或者说表层的那个水蒸气挥发量是远远大于我们一般人认知的。如果你要是就是如果你要是那个不信的话，你可以比如说在手上裹一个塑料袋，你啥也不干就坐在那儿，大概一个小时，你的那个手里边就会被泡的，就是说会变成那个像皱纹一样。
对，褶皱的，
就是、那个就是被你自己的是挥发出来的蒸汽给泡的。
如果雨足够大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功能性服装的一些透气性它会受到影响？
很多人说我穿硬壳在户外还不如穿雨衣，因为雨足够大的时候气是透不出来的，跟穿雨衣也没有什么区别。
是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表面的防聚水涂层。如果你的聚水涂层没有失效的话，雨水是很快会形成就是那种荷叶效应滚下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那个透气就是有效的。但是确实像这些朋友们说的一样，就是当你的雨足够大以至于完全击溃了你表层的聚水涂层之后，这个时候你穿冲锋衣和穿雨衣就没有什么明显区别了。
对，因为我也是有，对，也是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感觉如果雨足够大的话，在户外的时间会感觉里面是闷的状态，
你的表层就相当于是你的那个透气的孔全都已经被水覆盖上了，就跟在泳池中一样，就是你是里边的气没法往外透了，因为外面的那个相当于是渗透压比它要大嘛。所以冲锋衣我觉得它真正就是说最使用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说你需要在比如说连绵不断的中小雨中行进，或者说就是在这种时候实际上是有一个前提，也是因为中小雨它很难击溃你的聚水这样的一个涂层，那么它的透气就是一直有效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它就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真正到特别大的雨的时候，其实你穿雨衣跟穿冲锋衣是没有区别，但是我相信在很多时候这么恶劣的天气很多人并不会选择一定要走的。
对，但是我跟你说，就是两位朋友，就是我真的是恰巧就遇见了这么极端的情况，就我上一次就是我去香港徒步，这是因为突如其来，就它突然就是那个叫什么橙色预警，就是那种梅雨，它突然间就是非常大的那种大暴雨。我当时就是穿着冲锋衣，然后我身上的当时第一的直观感受就是我自己的身体给我的感受就是我里面已经湿透了，就因为我的拉链其实都已经是拉好，但是我最直观感觉就是我的胳膊已经湿透了，然后我就赶紧找到一个避雨的地方，然后我就把衣服脱下来，但其实脱下来之后我发现其实我的胳膊没有湿透，但是我的那种就潮湿的那种感觉就让我觉得这个雨已经渗透过我的衣服。
它有些时候就是因为你的气透不出去，然后它就如果你的皮肤直接接触冲锋衣的内衬的话，你会觉得它吸在上面了，你就觉得好像你里边湿透了，但是实际上那个只是一点潮气，它并没有湿透。
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皮肤蒸发水分的这个强度很大，对吧？
对，皮肤蒸发水分确实是很猛， 尤其是在运动的时候非常猛。
反正我听完给了我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吧，
就是，
我觉得再去户外，如果对于天气没有特别大的保证的话，是不是除了冲锋衣之外，其实备个雨衣也防患于未然。
有很多老驴他就是会带个雨衣，就是说当你真正雨特别特别大的时候，他干脆就穿雨衣得了。但是雨衣有个问题，就是他虽然说当雨特别大的时候，冲锋衣它的透气可能也不能得到保障，跟雨衣差不多，但是冲锋衣比雨衣要耐磨，要抗撕裂。有些时候你比如说碰到树枝的这个什么啊，这拉扯什么的，可能雨衣就破了，但是冲锋衣是不会破的。所以我觉得你要只从说防水透气这个面上讲，那雨衣是可以的，但是冲锋衣它不是只有这一个功能。毕竟
我其实因为我刚刚有问过那个就是防水指数嘛，然后其实对于透气指数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大家误区比较多的，是不是也是一样，就是数值的大小就代表它这个高的透气的高低，
或者说这个国标当中是如何测量这个透气指数
的？透气指数其实很简单，也是就是说我比如说弄一个某一个温度的水，然后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圆盘，然后呢我把这个面料罩在那个上面，然后我看它比如说24小时内蒸发出来的水的量，以这个来判断它的透气性。就这个其实是很容易想象，因为这个其实跟那个测净水压一样，它只不过就是说一个是测它从上往下能不能压下去，一个就是测它从下往上蒸发能蒸发多少。
你刚才提到足够大的话会破坏掉这个冲锋衣外边的这个防水层，那是一次性就给破坏掉了吗？那如果不下雨的时候它还会有保证那个功能吗？
不同厂家的这个外层的聚水涂层它的那个持久性是有差别的，这也是体现各个厂家的那个技术储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吧。比较好的冲锋衣的话，像如果你是在比如说小雨当中，你甚至穿一天它的聚水涂层都是有效的。怎么说，但是如果你比如说表层受到了这个比较强的摩擦，那可能你涂层就被磨掉了，那你就及时要补充。
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就要问到一个就非常实用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是也是我刚才一直想问，就是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想要去买冲锋衣的人，尤其是像刚其实我们讲到这些应该都算是硬壳。
没错没错，是的。
对，
当你说你想要一个防水的衣服的话，那你就指的肯定是硬壳了。
那就是我们在去挑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看这些参数呢？
怎么去看这些参数，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说对性能要求特别特别高的，那么你肯定就是说你要去关注比如说它的防水到底是多少，它的透气到底是多少。其实我觉得在户外品类这个里面呢是比较符合一分钱一分货的这样的一个规律的，
越贵越好。
它其实就是它并没有说存在真正性价比特别特别高的东西，就它还不像一些那个比如说像运动的那种小器械一样，就是说真的会存在一些很性价比高的平替或者怎样。但我在冲锋衣这个品类，我的感受就是它并没有真正的就是说性价比王者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如果真的不懂的话，你就去看那个价格，那个贵的那个它肯定不差，就是这样，因为它是功能性服装，它基本上是符合一分钱一分货的，
就绝对真理。其实我想问的是，这个你刚才其实也提到了，说有些商家会在营销层面重新包装一些概念，那这方面有没有在我们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呀？
我觉得就是说有些厂家他可能会刻意的回避他采用的是什么防水透气膜，有些时候他会标明他的防水和透气的指数，但是他不说他用了哪家的膜。这个其实有些时候是有陷阱的，因为没有得到国际公认的这样的一个防水透气膜的厂家，他的产品其实经常会得不到保障。就是比如举个例子哈，有些时候这个膜的生产工艺呢，它是通过拉伸法，通过拉伸去伺服乙烯得到的，但是好的这个就是说防水透气膜制造厂商呢，它能够确保它拉的每一寸防水透气膜它的性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它的网眼大小是均匀的，它都不用去测，或者说它每一寸都是测过的，它都是均匀的。但是比如说你这个东西就是你这种小厂你自己拉的，你可能 OK 你是可以拉出来一个这样的膜，但是呢它经常会两侧与中间的因为应力的大小不一样，它的孔径大小也会不一样。比如说你一件衣服上有一块它压根就不防水，有一块它特别不透气，就是它会出现这种问题，你知道吗？但是一般消费者可能你不去严苛的环境体验，你可能都不会发现，而且有可能两件衣服之间都不一样，那你说你这不就是很坑吗？所以说呢，你虽然说你感觉好像各个户外品牌它一定要跟别人说啊，我用的 Gore-Tex， 我用的 Dryvent， 我用的 Dermizex， 好像是他一定要去蹭，就是人家这些国外这种面料厂商的这个名头一样。但是确实，你即使是在国外来讲，你去国外论坛看，大家也是就是比较认这些就是做面料的这个牌子的，因为这些是得到大家公认的，在户外真正得到了实践。所以就是你去看他用的这个面料是哪一家的，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千万要那个注意，就是小心他不写是哪家面料的。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很多厂商他会去混淆概念，比如说他做了一个软壳，然后他表面是有聚水涂层的，没错。然后甚至说他会去用花洒喷淋一些水在上面，你看到有荷叶效应，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他一个衣服面料完全防水的原理，他以为表面能形成荷叶效应就是防水，那他可能就会以硬壳的价格买到一个软壳，然后结果去雨里边一淋，半个小时就湿透了。所以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虚假宣传，我感觉。
我听你这么讲，是这个防水的涂层面料，其实谁都可以做，有很多厂家可以做，但是能做到工艺上工艺层面能达到那个标准的还是有一定门槛的，可能就这几家有名气的品牌它才能做到。
就这种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日本有一家厂叫东丽。
对，
东丽呢实际上它不是专门做服装的，它服装对它来说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门类，但是因为东丽是传统做材料，它什么材料都做，而且它材料做得非常好，它材料学研究到可以说它的一个他自己的研究所的实力都可以抵得上一所高校了，差不多。他们做的，比如说 Dermizex 吧，就是他们家自己就是做服装用的面料的这样的一个品牌，就是产品名称嘛，就叫 Dermizex， 不对，应该说是品牌名称叫 Dermizex。然后它里面呢，就是也会有细分一些，比如说透气性增强的版本，然后比如说这个什么防水性增强的版本啊，或者说比如说在极寒环境下能够保持柔软的这种版本。就是它就是会设计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
特殊环境下使用，
所以说呢他们家的就是说在极寒环境下还能保持柔软的这种特化的，在很多就是国际品牌做雪服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面料，因为雪服你经常是要在冰雪里穿的，然后一般的硬壳穿的就非常硬嘛，尤其是越冷越硬，
对，
嘎嘎响，感觉又爆冰，然后又硬又难受。但是 Dermizex 的这种就是说针对冰雪环境极寒环境下特化的这种膜，它就不硬，哎，这种就很适合做雪服。所以就是这里面呢就是说其实研究生呢就是它其实还挺复杂的，但是一般消费者他可能就不会注意到这些东西，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说作为功能性服装来讲，它其实不存在真正高性价比的东西，基本上还是符合这个价格与性能对等，虽然说可能一些特别贵的它溢价是有的，但是它即使是你不考虑溢价，它也确实是要比那便宜的要好那么一丢丢的，哪怕只是一丢丢。
对，哪怕只是一丢丢。我其实刚刚特想说，难怪啊，这个东丽赞助了东京马拉松，就说明他们才是很有这个实力的。不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其实是小吴老师提到，就是说到滑雪的这个。因为我在去年年末的时候其实有发现有一些人，我不记得是我看的博主还是什么问题，就有人在问，也有人当时给出一个答案，就是冲锋衣到底能不能成为滑雪服，就是在滑雪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穿冲锋衣来代替滑雪服，就在你看来你觉得它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吗？还是说其实是这是一个误区？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不认为滑雪一定要穿一个就是固定的种类的服装，就是其实很多高手或者说你见那种速滑的选手，人家就穿一个速干衣，人家就滑了，那不也照样滑了吗？那也不是说你不穿，就是说不穿一个壳，你好像就不能滑似的，没有这种说法，对吧？但是，作为一般人来讲，他一定会希望就是自己滑雪的时候穿的衣服有什么特点呢？就是首先就是他得能一定程度上防水，就你不能说我雪化在身上，结果就渗进去了，我就湿透了。那肯定不行的。然后另外呢，它防风必须得好，因为滑雪的话经常在那种环境里就是风是比较大，或者说你滑起来风也是比较大的，然后呢你当然你希望它透气，所以说其实在国外的话有很多品牌它的所谓的户外服装它甚至都没有去区分说我这个就是为滑雪所设计的滑雪服，我这个就是专门为登山设计的，
哎，对对对，
就是你本来就是可以，就是因为你的诉求是一样的，所以你想你的产品其实是基本上是一种东西，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呢你作为一个品牌来讲，就是说我如果想要更多的就是说让消费者认同我的产品，那么我专门出一种比如说滑雪服，那看上去好像我是专门为了滑雪群体去设计的，感觉好像就要比就是说别人拿一件冲锋衣来滑雪好像要高级， 但是我并不觉得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可以混穿的，但是有些时候会有一些针对滑雪设计的小细节，确实是滑雪服我觉得更有必要一点的，比如说胳膊上会有装雪卡的这个小兜，
装雪卡的小兜，
对，然后比如说如果你滑粉雪的话，你会希望它有个雪裙，这样的话你不至于摔倒了之后啊进衣服雪，你光掏雪掏半天挖自己又挖半天，那你还滑啥？然后
太真实了，
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 RECO 就是这个雪崩救援的这个反射器，就是它会有一些这样针对滑雪特化，但是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讲它只是在就是积压雪道滑雪，就是正常的滑雪场，那其实这些功能它有没有，我并不觉得它是一个必要的这样的一个选项，所以你穿啥滑雪都无所谓的。其实
你刚才提到说这个滑雪可能对防风是有一个特殊要求的，那这个我们可以把防风和防雨等着试试吗？
其实是这样的，防风是远远要比防雨更容易做到的。
嗯，
你只要是用尼龙编织成的这种表布在，它就已经能够起到很强的防风作用了。那个尼龙，其实在生活中也经常会有很多就是需要防风的地方会用到尼龙布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中间防水透气膜呢，它本身也很致密。虽然说是水蒸气能从里面透出来，但是因为风，它并不像水蒸气一样，它是一个缓缓的在透的东西，它是一个猛的呼一下就过来，那其实这个膜是可以挡住的。所以说呢，你有这个尼龙又有这个防水透气膜，防风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实现的。其实你就是不用这个，你就是不用尼龙，就是不用这种就是所谓的三层的冲锋衣面料，有很多其他面料都是可以做到防风的。比如说你弄个考杜拉，那防风也非常强，那它其实跟这个三层防水透气面料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它也可以防风。
意思就是只要一件衣服它都有基本的防风功能是吧？
对，除非就是像毛衣这种它全是动的，那可能就不能防风。就只要是表层够致密，就是你只要织的够密，它就其实都能防风的。牛仔裤它也有一定防风能力
的。是的是的是的。哎，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说到你当时认识冲锋衣的时候是在导师的身上，会做一些科学的考察，对地质考察，是在一些极端的环境当中。在那个环境当中，你肯定也去过嘛，它都有什么一些极端的条件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穿的话主要就是图一个方便，因为这种衣服它有非常强的体温调节能力，所以说呢就是你就不需要老换衣服穿，你知道吧，就是你它比如说一般的衣服，假如说你正常的穿衣服啊，日常的衣服，你可能比如说你十度的时候穿着舒服，你到了十五度你就觉得哎有点热，然后到了五度你就觉得特别冷，但是比如说你穿一个冲锋衣，你可能比如说二十度的时候你穿的 OK， 然后二十五度你觉得穿的还 OK， 然后十五度你穿的还 OK， 就是因为它对体温的调节能力是比较强的，因为相当于它给你构成了一个封闭的一个环境，就是我不知道这么说是不是表达对的，反正就是说它能够容纳更多的温度范围，这样的话你比如说去野外你肯定是不能带很多的衣服的，所以说呢你就是尽量用更少的衣服解决更大的温度范围，那就是你的目的。所以说很多人在我们这一行来讲哈，就是说一开始很多人穿冲锋衣，它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当然它皮实耐造耐磨，这就是另外的一个需求，然后它又一定程度上遮风挡雨，那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说我感觉就是它就是在户外工作来讲，这玩意儿简直是太实用了，就是一句话，就是太实用了。
我其实在想说，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都是在讲冲锋衣，就是它就是我们相当于就是硬壳的这个部分，那我想知道说软壳我们再去购买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推荐去看的一些参数。
软壳的话我觉得在目前来看我并没有觉得就是软壳有什么革命性的技术，或者说是某一家有什么就是别家完全做不到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因为软壳它其实就是用一些人造材料然后编织纺织成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它基本上防风耐磨是做的比较好的，透气当然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不是那么的致密，所以说它透气肯定是比硬壳要好一点的。但是你要是说该怎么去选购，我感觉咋说呢，如果让我自己选的话，剪裁然后和功能性会是我首先考虑的，反而像面料啊，像这个什么就是它的一些因为软壳也没有人去测它什么透气啊什么的，这
个
这些东西反而不是我所重点关注的，
是不是舒适度可能会是最重要的，
对，就是它到底穿上好不好看，然后它到底就是说设计是否合理，比如说下摆有没有抽绳，比如说它的那个袖口弹性是不是你穿着就合适，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帽子是不是可以用抽绳收缩啊等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些细节我觉得可能是我更关注的，就它的功能性。
软壳所谓的防水是不是全靠外表的那个涂层呀？
对，主要完全靠聚水，它是完全没有就是绝对防水这一说的。
怎么它是怎么衍生出来的呢？这个东西
壳的话，它是这样的，就是在很多时候你是在干旱的季节去参与户外活动，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一件耐磨、不妨碍运动，然后又透气的这样一个外套，那么这个时候软壳就是最佳选择。因为干燥的季节它可能不下雨，然后其实软壳在很多品牌的体系里面，它是用来穿在硬壳里面的，就是你可以把硬壳套在软壳外面，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单穿的话它能够防风，然后它又柔软舒适又透气又不妨碍运动，然后如果你真的就是需要扛雨了，你把从包里把硬壳拿出来往上一套就行了，然后这时候硬壳，这时候软壳其实还可以起到一个基本的保暖作用，因为有很多软壳其实里边都带绒的，
挺厚的，总感觉软壳不算冲锋衣，应该被划在这个类别里。
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很多人，我知道有一些人，他即使是去真正去雪山冲顶，就是往上那个，就是说到最后
软壳
冲顶日，他也会穿软壳，这是为啥呢？是因为在雪线以上的时候是没有雨的，它只有雪，所以说呢你基本的聚水能力就足够了，你只要不是说掉雪窝里了，或者说那个雪你一直就是弄你身上你也不把它拍掉，你非要等它化，那所以它你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它不会就是说真正的让那个雨水渗进去，因为它那个零度以下它也不会说就化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软壳也够用。所以说呢，你要说它是冲锋衣吧，如果你就按冲锋衣这三个字，像刚才我说的这样一个，
它也能冲锋，
对，它可以冲锋，没问题的。
就是它能不能冲锋，我感觉还是取决于外界的条件到底适不适合它去做这件事儿。
你不下雨的话，它就可以；下雨的话就不行。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比如说，当你穿了一件软壳，又穿了一件硬壳，就是相当于一个像盖中盖、王中王这种叠穿的这种。那这件冲锋，当此时此刻这个冲锋衣是不是具有一定的保护或者保命的这种属性？
是，其实冲锋衣很多人比较喜欢，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觉得它穿着很有安全感，因为它就像一个壳一样。因为人类它是一种就是说骨骼在里边，然后血肉在外边的这样一种结构，它不像很多那个就是原始的动物一样，它的骨骼是在外边的外骨，那种动物它就比较有安全感，人类就天生就有点就是说生怕我磕了碰了，尤其在户外的时候，那你穿一个壳就觉得挺有安全感，我觉得心理上它其实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你说把软壳穿硬壳里边然后这样套着，我觉得确实就是说保命属性确实是拉得挺满的但是其实真正的就是说你去登一些海拔特别高的雪山的时候，这时候件单的硬壳其实不是特别好的选择，很多人会选择那种就是里面填充了羽绒或者填充了棉的这种硬壳，就是所谓的羽绒冲锋衣或者是棉冲锋衣，这种其实是更适用一点，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你就不需要一层一层像那个洋葱一样在叠穿，你这样一套就行了，
方便。
但是其实我也想说，就是刚才小吴老师提到的这个叠穿啊，这个叠穿其实让我想到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可能跟时尚或者设计相关，就我想知道说冲锋衣到底有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就是风格吧，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很多会讲大家知道熟悉的什么机能风啊，什么现在还有一个叫什么 golf crawl 是吗？对， golf crawl 风，就类似这种东西，它到底是不是会有一个风格或者一个体系在这里的？
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时尚这块我不是很懂。就像很多人想在城市里穿硬壳，我也不是特别懂。我按我理解，
保命嘛，
你穿硬壳挺不舒服的，就是它并不舒适。所以说，别人问我说啊，我想在小欧老师，我想在城市里，平常通勤穿买个硬壳。我一看他 IP 地址是北京，我就劝我说你千万别，你这个找罪受呢，你这不是北京一年下多少雨也下不了多少雨，而且你也不可能说一直在外边走，你打个伞就是了嘛，大不了就是下雨的时候，然后你平常干嘛要穿一个嘎嘎响的这种东西呢？就是
嘎嘎响，
我觉得
代表我来了，嘎嘎响。
是，我就是觉得其实网络上对这个有很多的这种误导的，我并不是很喜欢这种所谓的高坡啊什么这种风格啥的。我觉得这个风格如果你只是为了街拍 OK 我能理解，你去街上咔咔拍几张照然后往上发发别人夸夸你，那我是能理解，但如果你真的把生活中就觉得这种穿法是正常的或者说是很 很舒服的，那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对舒服的理解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了。
对，我觉得他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待这个东西，就我们现在聊的更多的是从功能性、嗯、对吧，就是他可能是一个特殊环境下才需要穿的这么一个东西，有一些特殊功能，
对，
可能对那些日常穿的人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个特殊功能，就是一个时尚、
啊、是，
我看中的它
是
现在一个环境当中是一个时尚单品、
这个、对对对，如果你生活在重庆啊什么的这种，或者是就是一到下雨就下起来，就是说用连绵的雨下好长时间，然后你又不得不就是说一会儿在雨里一会儿又在干的地方，那你买件冲锋衣就是说当做一个这种啊、挡雨的东西，我觉得也挺好。但是其实说实话，各个品牌它是有专门在城市里穿的这样的一些硬壳的。这些硬壳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它实际上是都经过了这种柔软和静音的特化，它都不响，而且它都很软，你穿上去就跟软壳一样。我觉得这类才是真正适合在城市里穿的。
不行，时尚人士们就需要硬挺，就是硬，又硬又挺，
硬硬又响，就是才行呗。
就是、对，就才行。
那要硬硬响的话，那我恕我不能理解。
不过从或者是从您的角度来看，是有好看和不好看的，从设计层面是有好看和不好看的区分吧？
有，不同的品牌的剪裁差别确实还挺大的，它有自己的倾向性。其实
那他们这些倾向性是基于什么考虑呢？可能也是基于某一个特种环境下、
其实呢，我跟设计的一些就品牌设计的人我也聊过，有一些品牌他的考虑的点其实很奇怪，因为他经过市场调查，比如说发现买自己的这个冲锋衣的年龄层普遍比如说偏大，假如说是35左右或者说是40以上，那么它在设计的时候呢，腰围就会完全就是做成一个直筒，就是上下直筒、因为这些人肚子普遍偏大。你看其实设计的时候它的考虑点跟我们消费者考虑的点是完全
不一样，
非常奇怪，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我们看来呢，就是说我们只能以自己的年龄段和自己的审美去看待这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很难说，也许在比如说那个年龄段的人看来，再比如在我的父辈看来，他们就觉得那种不显肚子的就是肥肥的就是比较好看的。那在我看来，我觉得那样的衣服它就是说一点儿也不够立体剪裁，显不出这个品牌的这个技术储备，我就觉得不好看。所以不同人看待差别挺大的，其实。
对，
那我觉得这个得必须问一下行家了，就是小吴老师在最后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从就你自己主观觉得，比如说比较好看的冲锋衣，或者是可能像你说比如时尚一些的，或者是在一些什么不同场景下可以去选择一些类似的这种设计啊、或者型号什么之类的。我真的还蛮好奇的。
倒是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一些比如说小众的品牌，说实话我就不是很懂了，比如说像北欧的一些品牌、那些我就不那个啥了。我知道有很多这个老户外人，他就是有自己一些钟情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品牌，我可能就顾及不到了。那如果要是这部分人的话，希望不要骂我。然后那个我就说一下我自己，就是说我觉得性能上比较强一点的吧，就是说完全追求性能的冲锋衣哈。这个也没有什么具体排名啊，就是我自己能想出来的我就说一下。
好，
你像这个始祖鸟的阿尔法 SV 应该是始祖鸟的看家产品。这个是肯定，就是说当我们说到硬壳冲锋衣的时候是躲不过去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像这个北面的巅峰的 L5, 就是巅峰哈，一定是巅峰系列的。这个经典的那个就是说那个黄的黑的拼色的那个，我觉得也是在性能和美观度上都非常强。而且我觉得在我看来是北面的看家产品啊，这个绝对没有毛病。而且它其实用的也是 Gore-Tex Pro 的一个面料。然后呢像这个凯乐石的话，Mount Q60, 它的话用的也是一个外层 100D 的，基本上是 100D 就是已经非常厚的那个尼龙了。100D 的这样一个尼龙 Gore-Tex Pro 的这样一个配置，我觉得算是凯乐石家，我觉得在这个什么配置上我觉得拉的比较满的一个产品吧。然后那个如果你说推荐一些比较适合在日常生活中穿的，我觉得这些具体的型号可能我不是能具体指出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哪些面料和哪些配置它是表明了这件冲锋衣是比较适合在日常中穿的。比如说像北面家的采用了未来之光面料的就是那个 Future Light, 我觉得用这种面料制成的冲锋衣在日常穿是非常的舒服的，因为这个面料很软，而且它的防水性能啊，它的这个防雨防水防风还有透气 我觉得是很均衡的。就虽然有些人觉得它的那个防水可能达不到 Gore-Tex 就是说那么的强，但是我觉得在日常或者说是在不是非常严苛的户外条件下，它是绝对够用的。而且关键是它真的比较舒服，我觉得这个是当我推荐就是说你在不需要那么严苛的环境下穿的冲锋衣的时候，我会想到它。然后呢，就是像 Gore-Tex 家的话，它有一种内衬，就是刚才我也说到过，叫那个 Cknit， 就是 CKNIT， 凡是用了这种内衬的 Gore-Tex 面料的，也是具有静音和柔软特性的，然后你穿着也就会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硬核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它像一件软壳一样，但是它的防水是完全不打折扣的，它的透气也是不打折扣的。像这种衣服我觉得是很那个什么的，很合适的。但是既然你们刚才问的是就是说推荐冲锋衣，那么我就暂且理解为就是软壳也可以包含在这个之内。那我觉得其实所有软壳或者说是具有软壳的面料特性的这种衣服，我觉得在日常穿都是非常舒服的。其实还有一个面料我刚才没提的，就是它应该归为软壳的，就是那个 Gore-Tex 的那个 Infinium。 Gore-Tex Infinium 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商品名称，但是叫 Windstopper， 就是那个叫什么风停者吧，有些人这么翻译，但是一般大家也不翻译，就叫 Windstopper。 那个面料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呢它是应该归为软壳，我也觉得它应该归为软壳，它也是非常舒服，它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但是不是完全防水，但是它的防风性非常强。你看它的英文名叫 Windstopper， 就是那个风停者，
对，
就它就非常的那个能够防风，然后透气也非常好。我觉得在城市中像这种面料就是非常合适的。反而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穿一个在户外用的那种就是极端环境下穿的那个，我倒觉得就不太合适了。我只能是给出一个这种怎么根据面料和它的这个设计去考虑，但是我没法给出一些具体的型号，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已经可以按图索骥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冲锋衣了。
这一集就适合在去买冲锋衣之前先听一听，然后画一些重点。
太适合
了，拿着这个笔记，对，拿这个笔记去找一找。
希望那些那个就是一些那个大家爱好的比较小众的品牌，像什么那个什么潘山鼠啊，然后马象啊，然后这个什么别那个骂我，因为主要是我对这些品牌了解的真的不太多。
我觉得不会啊，因为反而这样，我觉得是会从你很中肯嘛，因为你确实收藏的某一个比较多，所以其实站在对最了解的角度去讲一个，你推荐一个，可能你相对于了解，总比你夸夸给他一大堆。对吧，
对
啊，这个可能反而我觉得会更让人难以觉得说哦，那是不是可以去参考。
小吴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更多的是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是一些比较普世的东西，就毕竟他对冲锋衣的了解是从这个结构呀材料呀它本质上的一些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给出一些建议或者是大家挑选之前需要注意的事情，就非常的中肯，也非常的有实际的操作价值。行呗，那就谢谢小吴老师来做客我们越野 talk， 来跟我们分享跟冲锋衣有关的这么多的知识啊。
有机会我们再聊。
好啊好啊，真的非常感谢小吴老师今天就是给了这么一期，真的是干货满满的，就是完全能解答我觉得大多部分人吧，我觉得对于冲锋衣的这种一些理解跟谜一样的一个
对
一些问题。 对，
对，就让大家知道了什么是冲锋衣，该怎么去选择一个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么一个冲锋衣。
对， 对，起码我觉得你在你消费之前你还是可以理性的去看一些问题。
那就再次感谢小吴老师。
谢谢小吴老师，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
拜拜拜。